们真的知道主听我们的祷告，吸引我们来到他的施恩座前，在这里我们能够得着救恩。早间我们一起要交通挽回祭，那它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施恩座。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所以约翰一书四章第十节讲到，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让我们知道这就是爱了。挽回祭它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施恩座，或者讲到 mercy seat， 就是一个怜悯座。我们知道在旧约他们有约柜，那约柜上面有一个盖子是用纯金做的，那这个盖子它就是施恩座。那这个盖子的意思呢，是讲到遮盖，它也讲到赦罪的意思。所以好像在圣经的里面，当我们读到诗篇三十二篇第一节讲到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变为有福。所以早前我们要来认识那这一个施恩座，或者叫做挽回祭，对我们来讲实在是太宝贵了。我们再读一节经节，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当我们认识到在旧约的里面，不是祭司就能够进到至圣所的里面，是大祭司，那大祭司才能进去，但他也不是随时能够进去。在赎罪日的时候他要进去，而且呢，他需要带着牛羊的血，他才能够来进去，要把血要洒在施恩座的上面。那这些呢，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等一下我们会交通。但是我们就看到说，为什么神他需要设立施恩座？那旧约是一个预表，一个图画，但是到主耶稣基督来了，神的爱向我们显明，那这个显明就是神得着了他的儿子，他成为这个挽回祭，要所有的人今天能够来到主的面前。那为什么需要主来付这么大的代价呢？那我们先要认识到人他的光景是怎么样，然后呢，我们要认识到神的恩典。那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和二十四节非常重要，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他一开始就讲到世人都犯了罪。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是说，你做了错事，你好像做了这个行为那个行为，犯了罪了，所以呢，你是一个罪人。世人都犯了罪，其实他有一个意思是让我们认识到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那这个罪从亚当开始，因着一人的悖逆就进到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都被组织成为罪人。那因为是罪人，有罪的天性，所以不管你怎么样努力，会有罪的行为，各种的表现出来。这边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那我们周五的时候读到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他讲到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犹太人他们觉得他们好像高人一等，他们有律法，有诸约，所以他们站在一个高高的位置上，他可以来定罪别人。那但是呢，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和别人一样。所以一开始他就让我们认识到说，其实所有的人都是罪人，一个罪人去论断另外一个罪人，这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你在论断人的时候，你是站在 神的位置上，好像来做一个审判官，你来定罪，你来论断。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他其实有一个意思，让我们认识世人都犯了罪，每一个人其实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而罪人他就不让你来定罪另外一个罪人，都是罪人。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就讲到大卫王，那他是以色列，他是这个国度的君王，但是我们看到他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他曾经怎么样犯了奸淫，他把别人的妻子抢过来据为己有。后来先知拿单去找到他，然后跟他讲一件事情，拿单跟他讲一个故事，他说我们这边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他有很多的牛啊羊啊，非常的多。那另外呢，他说他们当中还有一个很穷的人，他只有一只羊羔啊，这个像他们的心肝宝贝一样，甚至睡觉都在一起。他说有一天这个富人呢，这个有钱的人，他家里来了一个客人，所以你知道这一个富人他舍不得从他这么多的牛群羊群中来拿一只出来来作为这个食物哈，所以他就把那个穷人的那一只羊羔抢过来，然后呢为他准备筵席。大卫一听到啊，大卫是他是也是一个很公义的哈，他立刻就有反应，他说这样的人做这样的事情，你把人家只有一只羊羔你把它抢过来，你自己有这么多，做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人他不该活着，应该要把他处死了。哇，这是大卫的反应。但是拿单怎么样跟他讲呢？拿单的回答是说，你就是这人，你就是这人，你所做的跟那一个妇人所做的是一样的，你有这么多的妻妾，你把别人的妻子抢过来，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看到说，圣经里面记载大卫所犯的罪所发生的这段故事，让我们认识到说不可论断，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那他下面就讲到说，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在神的眼中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他找不到有一个义人。他下面讲说都犯了罪，那这个罪在原文的意思呢，就是你射箭没有射中那个靶心。他说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要认识到说，罪还不是说你去杀人你去放火啊，这个当然是罪，但是呢他这边讲的意思有一个更深层的意思，是讲到亏缺，就是神造人的时候有一个荣耀的心意，但是呢人犯罪了堕落了，他达不到神这个荣耀的心意，那个射箭射不中那个靶心，失去了，亏缺了，达不到神的要求，那这一个是叫做犯罪。所以在罗马书他有以赛亚书43章的第七节讲到说，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以赛亚那边告诉我们说，人的受造是为着什么创造的？为着神的荣耀创造的。那我们今天看看所有的人类，看看我们的自己，是不是能够让神得着荣耀呢？我相信我们都会摇摇头哈，我们差离神的荣耀实在是太远了。他在那里告诉我们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荣耀所创造的。神为着他的荣耀，他创造了人，他做造作，然后呢他让我们知道说，唯有他是耶和华，除他以外没有救主。神在人的身上有一个非常荣耀的心意，叫所有的人 能够把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把他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是为着他的荣耀而被创造的。但是我们今天看见整个人类是越来越往下，越来越堕落，这是人真实的一个情形。他讲到亏缺，亏缺了神的荣耀。当我们真的知道说这个是罪啊，今天我们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相信主的，我们都承认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所以有人就讲说，你到哪里去找没有罪的？他说你到法院去啊，法院在上庭的时候大家都说什么？ I'm not guilty， 哇，我没有罪啊，我没有罪。但是你真正被光照被启示，我看见我真是一个罪人。不是说我们说我是一个罪人，或者说我们都是罪人，好像在控告谁犯了什么错。就算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仍然是一个罪人，因为没有达到神创造人那一个荣耀的旨意。所以我们就认识到说，今天在他造人那个荣耀的旨意的里面，他说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达不到，我们没有达到神的荣耀。那这个是在这边所让我们知道世人的光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但是神爱人，他要拯救人。下面我们就看到说，他让我们知道说，因基督耶稣的救赎，神有丰富的恩典，叫我们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能够白白的称义，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他要我们恢复和神中间那一个和好的关系，还不止这样，不止叫我们的罪得着赦免，而且呢，他要把我们带回他原初的心意。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称为义的人，这已经是不得了了，在神的面前，这位公义的神、圣洁的神，他能够说我们这些人是义的，这个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但是呢，从这里我们要认识到说，神那一个恩典是何等的丰富，那么的大。他说预先所定下的人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呢又叫他们得荣耀。得荣耀，今天我们认识什么叫做荣耀。神的自己是荣耀，神的显出是荣耀。所以主耶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他来了就把神的荣耀彰显在这个地上。那我们讲说，主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是站在一个最卑微的地位上，他没有什么加薪美容，人也看不见他有什么荣耀啊。但是圣经为什么讲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把这位荣耀的神彰显出来。那我们就要知道说，神他所让我们认识的那个荣耀，跟世界上的人所想象或者认为的荣耀，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差别。那个不同，人觉得说你有地位，你有财富，有很多地上人家所羡慕的，哇，他这个人很有荣耀。但是呢，主耶稣来了，他没有加薪美容，他是走一条最卑微的道路，他受羞辱，他被人唾弃。但是在他的羞辱的当中，他正在彰显神的荣耀。那这一个荣耀是世界上的人所不认识的，他们看见，但是他们却没有看见，那就是神的荣耀。站在一个卑微的地位上， 但他显出那一个神的尊贵。弟兄姐妹，这些我们要祷告主开我们的眼，叫我们真的来认识。因为主看见人的光景，人所要追求的属地的荣耀，属地的繁华，但是呢，整个来讲离他的心意是何等的远。当神的儿子来了，他要拯救我们，他要叫我们的罪得着赦免，还不只是这样，他称我们为义。他这位义的神，他说你们是义的，因为主耶稣他已经为我们付了所有的代价。不只是这样，而且他要让我们知道说还要得着荣耀啊！这件事情主耶稣来了，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圣经有一句话非常的宝贵哈，他要率领众子进入荣耀。众子就是许多的儿子啊，然后一同能够进入荣耀。斯派克弟兄有一本书哈，我想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率领众子进荣耀，哇，真的是一件何等宝贵的事情。我们认识到神向着我们的那一个大爱，他所要我们得着的救恩，其中呢，当然第一个叫我们得蒙救赎，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救赎是一个手续，叫我们的罪得着赦免，叫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叫我们今天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有永远的盼望，这都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呢，救赎是一个手续。什么叫手续？就必须的，你如果没有经过这个手续，你好像这个门都进不来。所以你必须要得蒙救赎，要相信，要接受耶稣基督他为我为你所付的赎价，然后我相信，我接受，我们能够好像我进门了，本来是外人，是客旅的，哎，现在呢成为神家里的人，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一个太大的差别哈！从一个外人客旅无份无关的，今天就是简单的一信，哎，我的罪得着了赦免，我成为神家里的人，今天我得着了永远的生命，不再被定罪，不再死亡受最后的审判，我是神的儿女啊，我可以享受神家里一切的丰富，哇，这个太好了，感谢主。但是我们看到这还不过是一个手续啊，你就知道说神所要给我们的，哇，那个是太大太丰富了。所以世人都犯了罪，怎么样？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今天神要救赎我们，然后呢，不单叫我们的罪得赦免，不单叫我们从犯罪堕落远离神的光景，哎，我们能够转向主，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他还要叫我们，他称我们为义，称为义的还要叫我们能够得着荣耀。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到这是神的心意。好，那刚刚我们读到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那这个挽回祭呢，我们刚刚有讲到它的意思就是施恩座，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这个施恩座它是约柜的盖子，用金金做的，那这个盖子所遮盖的，在约柜的里面有法板，就是十诫这个律法刻在这个石板上，叫做法板，是放在约柜的里面。那我们读罗马书，我们都知道律法它有一个功用是什么？是叫人能够知罪的。好像没有律法之前呢，你做这个做那个，没有一个律法，没有一个标准来说你犯了律法，你做错了，你是犯罪了。但是有了律法以后，是叫人能够知罪的啊。犹太人他们不认识律法的这个功用，所以他们想说有律法有诸约，哇，他们是从世界上其他的 人里面呢，他们是被分别，他们是独居的民，他们定义要遵守律法，他们觉得说我们可以，我要努力，我要怎么样的来遵守律法。但是事实证明，我们也看到律法是使人知罪的。圣经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够被神来称义的。但是直到今天，我们看见犹太人，他们还是非常的努力想要来遵守律法。我也讲过，有一次到那个西德塞奈，就是很有名的医院，它里面有很多都是犹太人的医生。那我去的时候，它的电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贴的一个标志，那不是临时贴的，是永久的在那个地方。他说这个电梯每一个礼拜六呢，它每一层都会停。那你想说奇怪啊，为什么还有特别礼拜六它每一层都会停，有什么特别吗？因为礼拜六是安息日。所以你看犹太人，他们不要犯安息日。什么叫犯安息日？他们自己就定了一些规条，什么叫犯安息日。如果你按电梯，我要去五楼，我按了第五楼，我就犯了安息日，因为你什么工都不能做。所以他们很聪明，礼拜六呢，每一层他都停。那总有一个时候呢，会等到说你可以到你的层楼，你就出去，我不用按这个电梯。有时候你会想说，这些人他们是绝顶聪明的，对不对？最好的医院啊，这些最优秀的人才。但是呢，另一方面来讲呢，你又觉得说他们真的笨得要死。这个律法的真正的意义，好像他们都没搞清楚啊。他们想要在行为上，在这些方面，以为他遵守了律法，他能够被称为义。结果事实不是这样的。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他因着行律法能够被称为义的。所以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这个律法是叫人知罪的。那他这边让我们看到挽回祭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在这里不是借着我们守律法，没有一个人能够因着守律法被神来称义的。所以呢，他在律法，就是说在约柜的里面有律法，但是上面呢有一个遮盖，这个遮盖好像叫我们的罪能够被遮盖，叫我们的罪能够得着赦免。但是我们看到大祭司要进到至圣所的时候，他必须带着牛羊的血，他必须把血洒在施恩座的上面。也就是说，今天神要来赦免我们，神要我们能够来到施恩座的面前，需要他儿子流出宝血。所以他这边讲得很清楚，他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什么？耶稣的血。是凭着耶稣的血。我们来读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的十八节和十九节。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传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羔羊之血。那特别讲到基督的宝血。当我们在读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那第一章呢就是讲到基督的血。那我们特别说这个是宝血。那为什么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基督他所流的血叫做宝血，是宝贵啊？他宝贵到底在哪里呢？在两千年前十架上好像主的血，那今天不单是早就干了，你不知道在哪里了。但是当主流血的时候，其实在利未记十一章很清楚的让我们，十七章让我们知道说，他的生命 是在血的里面，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在他血的里面，他的生命是超凡美丽的，他的生命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那只有这个生命为我们倾倒出来，为我们流出来，然后呢献在神的面前。他的生命是超凡，是美丽，是没有瑕疵，没有罪污玷污的。但是这个生命他为我们倾倒，然后呢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说美言。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要认识宝血它的价值啊，为什么这么宝贵，在于主的生命，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将命倾倒，就是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来。所以这个血在神的面前，一下子神看见这个血，他是看见他的儿子这样的超凡美丽，满足了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所以在旧约，以色列人他们过逾越节，他们是不是把羔羊杀了，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那个时候有灭命的天使经过，所以每一个埃及人家里面呢都死长子。但是当灭命的天使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加上门框门楣有涂着羔羊的血，他说他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他们，神就不来审判他们。在旧约是一个预表，是一个图画。今天我们认识到，哇，借着耶稣的血，借着羔羊的宝血，那今天我们能够得着赦免所有的罪，因为耶稣基督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他亲自在十字架上受了审判，他的生命满足了父神公义的要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赎价为我们付了，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个挽回祭，这个施恩座是主付了最大的代价，这么大的代价叫我们能够来到施恩座的面前。那下面他讲到说，借着人的信，借着人的信，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讲到，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不是因为行律法我们能够被称义，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是因着信耶稣基督。那我们信的耶稣基督，神就称我们为义。他说不是因着行律法，那今天对我们来讲，也就是说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多少的好事，有多好的表现，然后呢你能够被称为义。称为义的意思就是这位公义的神啊，圣洁的神，他竟然能够认可说你是他所能够接受的，在公义的面前是他所能够接受的，这叫做称义。但是呢没有一个人因着行律法称义。你说有些人脾气好，有些人脾气不好，有些人他的行为道德标准高一点，有些人道德标准低一点，但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的差别。但是你要知道，神的标准是远远超过我们当中各样的情形。你以为是好的，但是呢达不到神的标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刚刚我们讲的。那这边就让我们知道说，除了借着主的宝血以外，他把所有的工作做成了，他已经付了赎价，他的生命已经为我们献在神的面前。但是下面我们怎么样能够得着呢？其实他就讲到说要借着什么，人的信。所以我们的相信很关键啊。今天我们传福音到最后总要问人家说，你愿不愿意相信？这是一个大的挑战。因为就好像神做成了一切的工作，他把他的儿子成为一个最大的礼物要来送给我们， 今天你传福音，这是一个好消息啊。但是最后关键在什么？因为主已经做成了一切的工作，他要赦免，他爱你，他付了赎价，他盼望说今天你能够得着这么大的福分。今天人都是在世界上眼睛所看见的，所摸的，所有的一切不过都是短暂的。神要把那永远的，把那荣耀的，要人能够跟他有份呢、啊。但是到最后关键就是你愿不愿意得着这么好的福分，你愿不愿意相信接受主所做成的，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那这个呢，是我们一直会看到人所遇见的一个大的挑战。我们也感谢主，今天神的救恩临到了我们的身上，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有蒙恩得救的故事。很多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我当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会就信了呢？哎呀，感谢主，这是神的恩典，不是我能够分析我那天怎么就相信了。但是我一信主，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一下子有一个永远进到了我们的里面，一下子我们跟神中间原本那个害怕，原本那个间隔下子除去了。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女了，就是这样简单的一信，我们蒙恩了，我们得救了。他讲到说要借着人的信，然后呢，这个信本来是在神儿子耶稣基督里面的，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者。一下子这个信进到我们里面，哎，我打开心，我接受，我相信了。然后他下面就讲到说，当我们一蒙恩以后呢，他说要显明神的义，显明神的义。在圣经罗马书3:25，他说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他讲到一个先时，还有一个什么今时。那先时呢，就是讲到在旧约的这个时代啊，你看见神好像并没有来审判，不管人情况是怎么样，在律法底下的，没有在律法底下的，在先时，神并没有因着人的犯罪、人的堕落、人的行为来审判，神宽容，神忍耐。那但是呢，那个积蓄的愤怒，有人形容讲，好像那个水坝，那水一直进来，那个水一直的涨高，到了一个时候，神所有积蓄的那个愤怒他要倾倒出来。所以在过去的很长的时日，神的义好像不能被彰显，很多人可能会讥笑神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这些人做这样的事神也不来审判。但是呢，他这边让我们知道说有一个叫做积蓄，就是讲到说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那一个愤怒到了一个时候完全的倾倒出来。大家知道是什么时候吗？是当我们的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也就是所有世人的罪都归到他的身上。所以他在十字架上，神公义的审判要临到他，神所积蓄的那一个愤怒，在过去这么多的日子的里面，人犯罪，神宽容忍耐，但是在这个里面有一个积蓄的愤怒，神的公义没有办法被伸张，所以神的愤怒倾倒下来。主耶稣在那一刻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在那一刻神所有积蓄的愤怒倾在神儿子的身上， 主，那一个最残忍的审判，神必须弃绝他的儿子，叫他的儿子因为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弟兄姐妹，神的义在那个时候显明出来了，神是公义的，他没有因着他爱他就不来审判，神爱世人，所以他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来到地上。但是神是公义的，他要来赦免人的时候，他必须要伸张他的公义，他必须要来审判。所以我们就看到，只有在十字架上，神的义和神的爱能够在那里相会，他的义能够显明出来，因为神他的确审判了，但是今天他审判的是他的儿子，他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但是感谢主，因为他的义，神的义能够被伸张出来，所以神没有叫他的义者见朽坏。也就是说，主耶稣他受了审判，但是他是完全，他是义的。诗篇里面讲到，神没有叫他的圣者见朽坏，主耶稣从死里面出来了，战胜了死亡，他复活了。那今天叫我们所有的人，我们能够相信我们得着这么大的恩典。我想我们从这些经节，从这些分享，我们知道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他成为那一个施恩座，要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在旧约他们是战战兢兢的，他们不能靠近会幕，祭司们他们带着血，他们能够进到圣所里面去侍奉，但是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他们进到至圣所，要把血洒在施恩座上。今天我们是何等蒙恩的儿女，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叫我们可以因着这个挽回祭或者施恩座，主耶稣就是这个施恩座，他是借着他的血，借着我们的信，彰显了神的义，而我们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最后来读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坦然无惧的，就是今天你不需要怕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施恩座，像旧约他们那样的惧怕战惊，因为有一点不圣洁，有一点污秽，你可能就会被击杀在神的面前。但是今天他特别告诉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是怎么样坦然无惧的，因为我知道所有的赎价已经付了，主已经为我们受了审判，他已经彰显了神的义，我们站在一个何等蒙福的地位上，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这边说到施恩的宝座，讲到宝座，我们知道说，特别是讲到神的权柄还有他的能力，这是神的宝座。但是另外一边呢，他讲到施恩，就是施与恩典，那这个恩典呢，却是传达神的那个爱和怜悯。但是今天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一面他是神的宝座，我们要认识到说，可以来到宝座的面前，他掌权是他执掌他权柄的地方，他能力的彰显。但是另外一面呢，哇，这就是满了神的恩典怜悯，神的慈爱，这一个叫做施恩的宝座，我们可以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他让我们知道说，得连续蒙恩惠，他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弟兄姐妹，巴不得当我们真的认识这个施恩的宝座，今天已经为我们预备了，神借着他的儿子， 他成为这个诗人的宝座，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今天很多时候也没有发现，虽然我们蒙恩了，虽然我们也知道，我们也读了，我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诗人宝座前，但是有太多的时间我们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活在自己的里面，我们活在世界的里面，我们仍然甘心的自愿的受许多罪的捆绑，世界的捆绑辖制。我们求主真的是开我们的眼，看见他为我们预备着浩大的救恩，他救赎了我们，今天要我们能够得着他的救恩。他不但叫我们罪得着赦免，他叫我们能够得着荣耀，能够和他一同的有份。愿主来吸引我们，常来到主的面前，来到施恩宝座面前，是坦然无惧的与我们的神能够来相会。这是主给我们何等的恩典啊！而我们需要相信接受，然后我们就能够来得着。这是今天我们盼望说，认识了施恩座，他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他也要借着人的信，然后呢能够显明神的义。我们再来唱那首诗歌，我相信，好，再播放一次好不好？
我相信你的爱。 想谁。